是让我们敬畏的神。你的伟大，你的圣洁，你的公义，让我们敬畏你。哦，你的慈爱，你的怜悯，让我们深深的敬畏你。以至于主，我们对你说，我们把一生不仅要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把我们这一生都要藏在你的里面。愿你的意念成我们的意念，愿你的心肠成我们的心肠，愿你所做的一切也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好，叫我们在地上日子，我们是你的儿女，就让我们活出我们是你儿女的样式，好叫父神你的荣美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主，你自己说的，没有人看过神，唯有在父怀里独生子将来显明出来。今天我们也对你说，没有人看过神，唯有我们要把你显明出来，好像地上因着我们缘故，他们不仅看见，他们认识，他们渴慕，他们就回转来归向你。好像人不仅从我们身上能够听见福音，更是从我们身上能够看见福音，他们就可以从我们身上一起得到福音的好处。让我们更多的亲近你，让我们更靠近你。主啊，你说父怎么差遣你，你怎么差遣我们，让我们这样的长生在你的里面，这样的敬拜，这样的赞美。主，我们成为一个可以蒙差派的人，好叫你把我们放在任何的地方，我们都能够为你来做见证，来荣耀你的名。哦，亲爱圣灵保佑师真的灵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更多的被改变，我们的生命更多的被更新，我们的生命有更大的突破，好叫我们能够像施洗约翰说，你必兴旺，就让我们更多的衰微。谢谢你恩待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这样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你说让我们亲近你，你必定会亲近我们，这是好等宝贵的应许，这何等宝贵的应许。是的，主，我们阿们这样的应许，因为这应许已经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你说让我们尝尝主恩的滋味，我们就知道它是多么的美，多么的善。就我们尝过你，我们就只有说你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二十五节，然后一直到第十三章的这个第三节。 OK, 基本上我们到了十一章的时候是看到安提阿的教会的，那到了这个十一章的安提阿教会，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就插了一段经文进来，就是讲到彼得啊被逼迫，那看到这个所谓整个的，不要只是说啊，这个所谓的宗教领袖在逼迫他，包括政府，这罗马政府，这官员呢、啊，这个王啊，为了讨这个犹太人的喜悦，所以也倒过来，也在开始逼迫基督徒。但是神施行的拯救，神迹奇事的发生。我在说，如果你的工作，神呼召你的工作还没有完，神会带你带我走过这个逼迫，走过一切的困难。等到一天做完了，我们就会放下我们的工作，就安歇。所以，这是我们一生是有目标、有方向、有盼望，而且真的每个阶段都有他的带领在里面。讲到神在保守他的教会的，同时神也讲，神的教会不是只在安逸的当中，或纵然有困难，神会给保守我们、拯救我们。但是教会从来不会失去有个清楚的使命， 就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把福音传出去，在地上安然是一件事情。为什么要安然？纵然在患难中也能够得平安，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要把福音传出去。这是一个在谈耶路撒冷很重要的，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中心。一群基督徒在这里就被装就，就被训练。相同的安提阿教会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所谓的传福音的来了，然后呢开始有人去信耶稣了，所以牧者的这个所谓的这种的牧养的这个所谓功能，五重职事功能，传福音的进来了，牧养也进来了，所以巴拉巴上来，不仅牧养的进来了，而且呢教导的也进来，所以呢巴拉巴把这个保罗啊从这个大马士把他找过来，不仅这个教导的进来了，还有呢这个先知也进来了，那还差一个五重，就是这个所谓的使徒要产生。所以呢你发现啊，整个的教会从某角度来讲是静态的，一说呢大家在主面前专心的祈求，所以从某角度来看来，我们就只有一个心，只有一个动作，就仰望主寻求主。不，从实际来讲教会是在动态的，而且这个动态呢是很自然的。你的生命是怎么样，你认识主有多少，你这个所谓的领受的恩典有多少，你自然而然就把它彰显出去，就把它带出去。所以呢我在整个属灵上告诉我，我们不是在做一个宗教，不是走一个宗教，我们是遇见这位神以后，我们就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当然这是我们常用另外角度求的，神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我要问的是为什么神要与我们同在。好多人问说，牧师为什么神没有医治他，为什么神没有帮助他，问底下如果是就是我们可以聊的话，我一定说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一定要医治你，为什么神一定要帮助你，神欠你的吗？或者你好到的程度神不敢不医治你啊？那不过如果是这样祷告，我们不配我们不能，但神乐意医治我，用这话神乐意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这叫恩典啊。那为什么又进到另外，为什么神要恩典要领导你？还有很多人需要恩典，为什么神特别恩典领导你？为什么神特别把我从美国带到台湾来？这是恩典啊。那很多人，我不说只有我一个人，很多人也谈，但很多人也没回台湾呢。那为什么神把我带到这个教会？为什么神今天给我有一个机会服侍？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存在的目的是干什么。我不是聊过好几次跟大家在思想的时候，在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在台湾那时候好久以前的，我们那时候这个没事做就喊喊人文主义啊，喊喊这个所谓存在主义啊，咱这对我们说人从哪里来到哪去，兼活着是干什么。那我们这个学简单工就说不要再问从人中哪里来，因为来都已经来了那到底要哪去？因为不知道到哪去，你怎么知道今天活着干什么？所以感谢赞美主，今天活着因为你知道到哪去，因为你到神那边去，因为在神那边神为你从好多圣经角度为你预备筵席，在那边说你可以有两三种等等等等，有个目标在那里，好像赛跑，好像去一个目的地，你总要不论你跑走路还是爬山还是开车，你总要知道有个目的，目的完了以后你就回过头来看这个人生的道路，有顺有利绝对是。不要以为坐车就很方便，有时候你塞车你怎么知道没有塞车？有时候我去接我的孩子就走这个一号还二号，我接不知道走哪里，我们真的以为很顺，我时间算得很好，没想到一个车不是我们车就别人车，整条路塞好久啊，一个钟头，就是那个钟头在路上，那个钟头不需要就待那个钟头。那我也路也不熟，因为我不是常开这个车，所以呢我也有人就说，那看到有些就转个弯呢，就要不要下交流道了，可能走别的路啊，绕过这一段，他们就说要不然我们也下去，我说下去我就上不来，因为我不知道那个路怎么走。所以我要说的，人生你如果不知道将来，你怎么知道怎么走？如果你没有把握将来，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基督徒 得永生是一个你确据，你知道得永生，得了永生就照讲。那既然得了永生，到底这个永生在今天你的生活对你的 impact 是什么，对你的影响是什么？所以我再说很重要，一个基督徒不是做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是活出来，是活出一个基督徒来，不要做出那个叫宗教家，那个基督教。你是活出来，你有多少就你认识神有多少就你在主在里面有多少，你自然而然活。所以如今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如果这些都不是我们的追求，基本上我们只是在一个宗教里面追求。那宗教追求当然宗教就是、哦、我要好处啦，我要得这个啦，升官啦，发财啦等等这些、我的婚姻要美好。我不说那个不重要，不要误会的意思，但是每个宗教都要追求这个。那为什么有这么宗教？因为追求不到啊，所以拜完这个拜完这个拜那个，那拜这么多还是追求不到呢，那最后就空虚啊。你可以成为一个非常 religious person，但是你不见得跟神有个真正的 relationship， 这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来灵粮堂这么久，现在慢慢大家听得懂我讲什么。我们神是又真又活的，说你要遇见他，哦，我要遇见神，那底下我一定问你，听过他讲话吗？你看过他吗？他有没有拍拍你呢？有没有你祷告的时候他拿衣服盖在你身上呢？好像人家读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啊，三更半要考试，有时候这个开夜车的，有时候妈妈爬起来以后，哦，看到你在那边读书，他就拿个衣服盖在你身上，哎，不要凉到哦，呵呵，怎么还不早点睡觉啊？连就是关心你的人，对你来讲，跟他的关系是这么的 active， 这么 tangible， 这么清楚，这么敏锐。那你说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你说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但是我说神在哪，你说我不知道，这是很可惜事情。对我来讲，对我的信仰来讲，那时候的光景，我认为我是很可怜。怪不得很多人说：“哎呀，我们是个属灵的孤儿。”我怎么可以成为一个属灵的孤儿？直到我被圣灵更新以后，我拒绝谁说我是个属灵的孤儿。我真知道我的神在哪里，我真知道他在我生命里面他做些什么。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这就跟一件事情有关，你需要被圣灵充满。今天啊，这个题目已经讲了几年了，所以有时候我还是提出来，但是你需要去了解。单单我就为这个事情我大概弄了两三年，就单单什么叫圣灵充满，圣灵的洗，除了在教会服事以外，除了我在讲道以外，为了我自己，因为在过去教会我的背景面说不要走灵恩，不要这个不要那个，讲到圣灵只讲一件事情，你重生了，讲到圣灵讲什么，你要结出好的果子来。但是对于圣灵的洗、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 I have no idea， 因为没有人告诉我。而且如果问的时候人家说不要弄这个，因为这是灵恩，甚至这是不对的，可以这样说，甚至有人说这是异端。所以我在这个迷惑的当中，我知道有神，我讲圣经我怎么知道没有神呢？我讲圣经我甚至知道神是又真又活，从整本圣经旧约到新约，然后这样整个教会历史。以前我那时候有听到从前大陆出来的在那个文革当中被逼迫，这件事在神面对面同在的里面活的。我还记得有位老姊妹叫做我们叫她汪姑姑的，她整个人变形，哎，这个讲的有点过分了。她真的，你看这个人是变形，为什么？她坐在牢里面，还不是住在牢，她给个好像那个猪笼一样，把她关在里面呢。她能够做的就是就坐到那个笼子，就是她头这么高，所以她一定要做到那人要这样这个样子，所以手脚要伸长，到最后。他这样做一天就80个钟头，你试看看，他不变形就要变形，他只要做一件事情，那只要不要做传道就好，他就是女传道。以前是跟着赵时光， 我家这个汪姑姑的，我们都叫他，我只见就那个镇，后来他好大概八十几岁才从对岸出了国安转，然后就到美国去。他声音好大声，他弹钢琴啊，他手这样弯着弹，我还记得。他怎么过日子？我只会这样的说，我跟他交通，跟他谈，他是神与他同在过日子。这太多了，这种见证太多了。所以我要说的，如果我不是这样的一个使徒行传所讲的基督徒，坦白说我只是一个教徒而已，那我为什么一定要信基督教？哇，你说基督教教人 做好事啊，做好人，那其实有些教人教人做好事啊，起码要行个善积个功德啊。但是有些教甚至说将功赎罪，可以去坏一阵子，然后去赎罪，又就没事了，然后再去乱七八糟一阵子。那为什么当天我们要信我们的信仰？当你遇见他，你就知道只有他，他的圣洁公义叫你为敬畏，他的慈爱他的怜悯叫你敬畏，所以很有意思。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你就发现教会总有一个使命叫做传福音。我常说的，保罗说若没有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有一天我在思想这经文的时候，我说为什么保罗会讲用到这么重句话，有点颠了，咒诅自己哦，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意思说呢，我不传福音的话，我这个人就糟糕了。好，有时候有点自己在要求太要求别人，那不是要求自己要这么严重吗？甚至好像自己要发誓要咒诅自己嘛，不传福音我就完了。没有别人，因为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为什么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不要说哦，他是一个传福音，我们不是，因为神跟我说，因为传福音 is in His blood。是在血液里面。突然神在提醒我，他神没有直接，只是动过圈告诉我，你的血里面有没有传福音？这个不要说他会他能他有时间啊，他会爱怎么等等，这是你的 in your blood。 就像上个礼拜五Dan Smith他说，为什么一个基督徒要祷告？不是因为有困难，不是有需要，因为你有个属天的生命，有个永生在那里面，你怎么能够不祷告呢？主耶稣因为有永生在里面，他不是没事才祷告，他凡事都祷告。因为有个永生在保罗里面，他只要书信没有一次不讲到你要祷告要寻求。这些使徒不是都这样吗？那永生有没有在里面？不用问我，牧师我得救没有？真的有，这一年真有跑过，牧师可不可以问我祷告一下？我说祷告什么？看看我有没有得救。哎呀，我听完以后，你得不得救还搞不清楚，我要去祷告。我就笑笑，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得救？你都没把握，我怎么有把握？一个得救的人基本上两件事情，这个是老题目，大家都起码你信耶稣受洗的时候都听过，可能到现在已经听了几千几万次。一个信主人，一个有生命的人，怎么会不读经？怎么不会祷告呢？不读经他怎么会活呢？不祷告他怎么呼吸呢？哎，不过今天我们可以做三十年基督徒，我们就是不读经就不祷告，我们有太多的理由。然后就跟我说，牧师我好弱啊，我好贫穷啊。坦白说我怎么帮你？因为帮你我还是提醒你，三十年信主的时候那个牧师提醒你的，你要亲近主啊，你要读经的。牧师这我听太多了，坦白说我不是教你方法，我是教你回到你的生命是什么生命。如果你的生命是个永生的生命，我没有别的，也没有什么别的建议，也没有什么新的什么方法技术策略，我就说你只有亲近神了，我还能够讲什么？而且我会这样说，亲近神如果真还要有点劲，你要读经读到你看到耶稣嘛。只有说你祷告祷告祷告到个程度你要听见耶稣啊，我最多能够这样说。牧师怎么听得见呢？我只还是回答问题，那你有读经吗？有祷告吗？ 所以有时候我讲的太多时候是又变成律法，但是我觉得不应该是律法，应该是你生命的需要，是你我生命的一个渴慕。 OK， 回到这个地方来，你就看到整个使徒行传都看到一件事情的发生，就神的同在，生活当中困难的时候，服侍的时候有神的同在，另外一个传福音使命一定有神，我要说的所有事情都有神的同在，你的生命你的生活都有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是必须的，神的同在必须到程度是很自然的，没有神的同在你怎么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Gordon Fee 讲的，没有基督临在你的里面，你怎么知道你是属基督的？不是，所以有没有圣灵？没有基督灵，你只是一个基督教员。Gordon Fee 说，很有意思。有些还在吵，要不要被圣灵充满？要不要这个圣灵？他就说了，没有基督灵在里面，你怎么是一个基督徒？你怎么活出基督的样式来？你怎么活出基督的生命来？你怎么活出基督服侍应该有的能力来？所以圣灵的工作是 must， 是必须的。但是圣灵工作，我们常到圣灵，不是圣灵不是被你用的，是祷告，你是需要走在圣灵里面。所以那句话是很重要，凡被圣灵引领的都是神的儿女，很重要。我有圣灵，问题在你有圣灵，是你圣灵引领你呢，还是你用圣灵？除非你知道有圣灵的引领，所以你要学习圣灵在里面，你第一个操练是什么？是圣灵的引领。又来了，什么圣灵引领你？你要读经啊，祷告啊，读经给圣灵做工的工具，祷告是给圣灵做工的时间机会或者环境。祷告真的需要有个突破，因为从一个角度，祷告很对很多人来都是只是一个形式，因为浪费时间，如果有问题我早去解决了，你还要花个三个钟，这个是半个钟头，三十分钟半个钟，什么都不做啊、哦！事情这么急还不做，赶快赶快的，赶快祷告一下我们就去了、刚好这句话对我来讲是相反，不是祷告一下赶快去做事，是祷告通了再做事。那要多久不晓得，如果你真要通的话，可能一个钟头，可能三个钟头。所以今天我们是把读经祷告成一个形式。 OK， 牧师祷告一下，那有时候呢，当时有时候半开玩，哎，牧师，今天祷告会不要太长哦，因为我们肚子都饿了。牧师，我们要谢饭祷告，所以谢饭祷告说，牧师你不要祷太长。祷告干什么？所以我喜欢使徒行传在这里，是因为有一个我使徒行传我有很多解经这个书，因为我真的觉得很丰富。每个解经家讲的时候，他有他的一些领。九个解经那本书已经是我是捡的，很便宜，大概一块美金，因为那个书已经没人要。我去那种的 warehouse 就里面找，哦，那个山一样的那个书，有旧的有新的，有些书呢就用那个磅来用重量来卖的，几十本啊，就一块钱就卖给你。那里面什么书不能够选的，他一包包来打包给你，因为他已经那可能已经过时了嘛。我可以本来新的时候可以二十几块美金书，我有时候只要一块钱就可以买得到，所以买一大堆这种书看。这哪里本这个所谓的《使徒行传》那个作者？现在我们说，牧师，我们做个祷告。或许我们谈一件事，来，我们做个祷告，或者牧师，你来 say a prayer。他说，今天我们就说，请谁，请谁 say a prayer， 或者让我们做个祷告。在当时没有这种事情 ，they don't say just prayer， say a prayer， they just pray。The whole reaction 是这样，面对整个环境的当中，他第一个事情是寻求神。请问在你的生活，在我生活里面，任何事情发生，你的反应，你的 response 或者你的 react 是从神那边来吗？为这个缘故，当我被圣灵充满，那是1986四月的时候，后来我一直学习，起码那一年当中我正学一件事情，就是跟神讲话。我跟你讲过吗？我做任何事情，我去买两个菜，生菜，我就讲这个真的，我这样做，6.9美金一个，一大堆，一堆堆在那里，帮你拿到两个手，你总是选选了，最后你不知道用哪个，因为我只要一个就好， 我就问神啊，神啊，你喜欢哪一个？我这样操练了几十年呢。牧师，神有谁听你吗？哪一个比较好吗？哪一个西瓜比较甜吗？我告诉你，十次有九次神都没有告诉我哪个西瓜比较好。那为什么这样做干什么？因为我要做一件事情，我要把大小事情都把神拉进我的生活里面。纵然我买个小身材，我这样说，我也用过这个例子，我去买领带，因为我可能需要。你去看着，可能有个店员，一个小姐跑，先生这条很好，如果你手上真的拿了三四条，他一定说服你，希望三条都买，那你怎么办？我就跟神祷告说，这三条哪条你喜欢？我要把我大生活的大小，因为这是一个很大，对我很大的突破。我觉得我不想够大事找神，小事我们自己 take care 就好。神太忙，你不要一些麻烦事，真的以后被人家讲教导啊。后来发现不是，因为我的神是天天每个时候与我同在的神。我的神不是个审判官，不是哪一个 CEO， 我有事再去找他一个 make appointment。 我的神叫做蒙连续得恩惠，做我要每个随时 anytime 要活在神的帮助、神的恩惠里面。你要操练的，现在对来讲是蛮自然。现在我已经有什么事情，有个谁跟我讲一些话，好像我就很自然说，神啊，我在听没有错，你也听见他讲什么。等一下我要怎么回答你就告诉我，就是是你回答不是我回答。所以有时候我也很直接说对不起，这个事情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神没有答案，我有什么好答案。所以我要说出来，今天你们在圣灵的带领面，这是很重要。 OK， 我们现在读一下这节经文啊，就是从这个二十五节一直到第十三章的这个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巴拉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攻击的事，
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拉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
OK， 第一节的经文讲到有几位先知，基本上数一数应该有五个人，有几位先知和教师。然后呢，在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为什么？所以读经还是这样，当然事实是这样没有错了，只是说为什么这样事实发生，或者说这样的事实发生的时候，就带出就这样的状况，就带出一个事实来，圣灵就做感动的工作。为什么圣灵这个？我想当时的聚会不是只有那个聚会，可能常常有很多聚会，有大聚会，有小聚会，有什么是聚会，就是在这一次的聚会的当中，神就把他形象敞开。所以我们要回过来，这五个人是何许人？当然这些人应该都被圣灵充满了。那为什么你也被圣灵充满，我也被圣灵充满，神特别向他们显现，特别把形象他打开？这就回到这边所讲，有几位叫做先知和教师。先知和教师在当时这两个是混在一起的，如读更多前书，所以呢有说预言的，有讲道的 prophecy， 基本上预言跟讲道都跟一件事情关，就是把神的心意带出来。所以呢先知这个先知 prophecy 基本上是就是把神的信讲出来。所以呢先知他可能讲神已经讲的话，比如说一个人呢，他可能讲神的话，意思说在当时使徒他可能讲旧约，这已经就旧约也是神的话， 或今天你或这个传道讲神的话就越好信越好。所以他讲神的话的时候，所谓讲道的时候，基本上更多前说讲道的时候，他是所谓把神的信讲出来。先知是什么？先知基本上也是要讲神的话，要把神的信讲出来。不过先知呢有点点的不太一样，他除了讲神的话以外，他在临时在及时的当中他有些的领受。那这个就带出一个很需要留意的，所以一个先知他讲到将来，所以 speak forth 这个是先知意思，就讲出来，这个叫先知。先知呢也叫做神的嘴巴，可以这样的。不，前面那个是比较从文字来角度，所以有人说先知就是神的嘴巴，不是先知，不是他的想法，是神的想法，我透过他把它讲出来。所以呢，保罗在更多前书第十四章讲到说，先知如果讲到说方言呢、啊，如果方言呢、啊，包括这个有翻方言，他就跟讲到功能差不多。那讲到方言的时候，很可能他就有先知恩赐，因为在当时圣灵就感动他。这个先知要呢就讲我们听得懂的，不然他讲方言是讲一些的预言，他需要有人帮翻方言。方言翻方言加起来就等于讲道，因为讲道大家都听得懂。方式表达方式不一样，但功能是一样，是把神的信息讲出来。所以讲到先知，他有两个，一个就 foretell， 要一个另外就是这个所谓的 foretelling， 就是把神的信息讲出来，或是事先还没有事情发生，把神的信息讲出来。OK， 我这样讲有点讲复杂。基本上都是把神的信讲出来。那这两个共同性在哪里？共同性就是要把神的信讲出来。圣灵做工是因为这个人尊重神的话，圣灵做工因为这个人熟悉神的话，这个人圣灵做工在人身上是因为这个人他熟悉神的话，他知道神，因为这个人他遵行神的话。刚刚我讲一大堆，我是要 make 这个 point， 为什么神没有跟你讲话？你真是喜欢神的话吗？当然喜欢。我说你圣经有读吗？没有时间了。我不认为你真喜欢神的话，甚至如果再 push 一点的话，我不认为你喜欢亲近神的，我甚至认为你不喜欢听神的声音。因为这些年来常有人问我，甚至有人拿了录音带给我听，牧师有个先生不会祷告，牧师你可不可以听听，要帮我解，因为有时候他参加一些特会啊，我就冲到那个先生前面，又是国外来的就有录音啊。那当时有人翻译很好，这个但是他觉得不是好，他听得很懂还是不太满意，连传道人都这样子，找个先知然后排队的听，听完讲后、哦、所以有时候四五个那个录音带给我。很多时候你真的爱慕神的话，有人说为什么这个人这么容易听见神声音，因为这个人常常习惯听神的声音。 OK， 不见得一定是 audible， 就你听见那个，但是心中常常会听见神，因为神透过他的圣经对他说话。所以有些拿到这个录音带啊，或者有些跟我说他在这个特会先知讲什么，那我该怎么办的时候，跟我说这个什么。有时候听有时候说神跟他讲说，他的 interpret 这个先知跟他讲这样说，完以后我觉得我不认为神的心是这样。因为神的他所领受的，我先跟他讲，跟神白纸黑字讲的话差很远的。所以有时候我这样的在讲恩赐课的时候，特别讲到先知，如果白纸黑字你都听不懂我讲的话，先知透过神透过先讲话，你会听得懂吗？因为先知跟你的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很可能，因为他根本不认得你，只有个话来就跟你讲，你问完以后问他啊，先知刚你讲什么？他我也不知道，坦白说我也不知道。坦白说，你完以后跟牧师刚讲的很准，有一次跟人家祷告，从头到尾很就是这样，就这样。最后他问我说：“牧师刚你讲这么是什么意思？”我说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早就忘光了，有好多人祷告也不是光你肯，就是我光你肯，我也不知道讲什么，因为这是你的事，跟我什么关系。那问题是白纸黑字这么清楚，神的话你都不明白，都不接受，神的原则不接受，请问先知跟你讲你一定会接受，可那个先知讲的不准，可那个先知讲的你的 interpretation 也不准，你喜欢听喜欢听的，不去听那些就你觉得不喜欢就不去听了。我真的我不会人 这服侍这么久，我很多事情比以前稍微的老熟练一点。哦，那个先知这样的说，我不会接着他来讲，那个先知这样讲对不对，我不会没这样看门，因为那句话说先知怎么会这样说我都不晓得。第二个先知讲一句话他断章取义我也不晓得，就是整篇的那牧师我把这个录音带给你听，从头听到听完以后我还是不懂，因为这不是我的事，也不是先知的事，是你自己的事，你懂就懂，你不懂我也没办法。所以很多人跟我说这对不对，就我怎么知道呢？那问题是如果你是一个渴慕神的话，是遵行神的话，我可以 guarantee 你，这也不是我说的，圣灵一定帮助你让你知道，因为你读到约翰一二三书我们才查过，你们有个恩膏让你知道神的话，圣灵会帮助你让你知道神的话，这个恩膏不需要别人给你，你会有个恩膏，你会知道神的话，这圣经说的不是我说的。一个渴慕神的话的人，神还跟他，所以你会到有没有主耶稣讲很多的这个比喻的时候，这个门徒就说牧师这个就跟耶稣说夫子我们跟大家讲到就用比喻，比喻这个是有两个解释，一个就比喻这个龟兔啊赛跑啊，那这是一个比喻，这种另外一个有点像谜语，怎么用 riddle， 所以主耶稣说对那些人不信人我用谜语让他听了就不知道，对你们我就要解释，就清楚解释给你们听。所以呢为什么要用对人家不行，因为他本来就没有心要听啊，他听懂听不懂无所谓。 OK， 那怎么知道那个人有心没有心听？因为听哎呀这个讲的我听不懂，这讲完以后这太浅了，这讲的不好笑，这讲的哦这个都太玄听不懂，真的我讲的很差劲，或是主耶稣讲的很差劲，所以你不懂是一件事情。如果你听了以后耶稣讲完了听了以后你就不尊重，甚至有反感，甚至觉得无所谓，这也是听不懂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主耶稣用这个方式来说你真的要听懂吗？你真的要听到我的心意吗？所以主耶稣我用比喻来对他说，每个人那有些人就来找耶稣说门徒刚刚讲那个比喻不懂，所以耶稣有时候觉得、你反而不懂啊，这比喻你们应该懂才对啊，因为这个灵里面有没有开窍或者有没有成熟，我讲的这些只要 make 很清楚的 point。 如果你说神没有对你说话，第一个我不同意的，不是说因为神是说话的神，你读希伯来书啊，第一句话说神晓谕 God spoke， 那个书卷的第一句话 God spoke， 从祖先开始我们的神是讲话的神，从头到尾在讲话，整个创造是他讲话，他只讲话，然后讲话完了派先知来讲话，派他独生爱子来讲话，他讲话是你怎么听不见神声音？ OK， 问题是你渴慕神，你渴慕神的心意吗？你渴慕神的话吗？哦我有啊，我常去找先知为我祷告，我想这不是最好的方式，我要小心讲免得得罪先知，因为有人找先知真跟找算命的没什么两样，这是很遗憾的事情。所以神特别选出这些人，一个叫做先知，一个叫做所谓的教师，这些人是明白神的心意。先知是明，我再解释，用五重的角度来看，先知是知道神的心意，教师什么？教师是要把神的心落实 ，be practical。所以教师是什么？教师是让人知道神的心，而且可以实际的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先知喊一句话：今天的百姓没有信心，都远离了我。 那底下百姓要悔改，远离了我，神就不同在，神就不祝福。但是你说我们要悔改些什么，或做些什么，我怎么悔改，甚至到神。所以教师的很重要一个功能，那我们要做一二三，我们要来个什么严肃会啦，我们要来个什么祷告会啦，要不要来个培灵会啦，然后我们要教导些什么东西啦。先生说我要用哪一段的经文啦来教导啦，我要用什么。所以呢要紧的是在这里，这个所谓的我大概讲五重的时候讲过这个，先知上门知道神的心意，教师是让我们能活出具体的活出神的心意来。我把先知 OK， 或许等到我们把这个使徒弄出来以后我再讲这个五重，做一个分辨。所以这边很重要一件事情，这边提到神对两伙人，五重里面两，一个叫做没有找传福音的，也没有找牧师，找先知跟教师。OK， 再回到这五个人底下，就语文来看，有五个人在这边讲出来。这语文在中文看不出来，英文也看不出来，是语文们基本上分成两个 group， 用一个也不叫介系词了，中间一个 group， 就分成两个 group。前面三个是先知，后面两个是教师，也可以分成这两个。所以前面的这三个是谁呢？是什么？就是巴拉巴，第二个是什么？称呼尼杰的，因为他是一个尼杰，就是这个黑人，应该所以有人说他是非洲人的路球，西面还有古尼奈人的路球，有人说路球可能就是路加啊，不过这是解经家，所以看解经书的好处就是你会更深入的，不过很多时候解经家看法不一样，你就很迷惑，你就不知道哪个讲的比较对一点。OK， 但不管怎么样，然后底下呢就是一个叫做马念，最后一个就是扫罗，所以前面三个是归类在先知的里面，后面的两个是归类在教师的里面。就在他们祷告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平常的祷告，从某个角度就是常在一起祷告的时候，这边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但是在当时进食跟祷告是一件事情，常放，所以后面把它补上来，他们进食祷告的呢，在进食圣灵就说话。今天我们就听到这里，圣灵就说话。渴慕神很重要，圣灵的回应是很重要。什么时候圣灵向你说话？是你在寻求神心的时候。所以两个，一个就是读神的话，又回到这地方，因为整本圣经就先知讲的话，就先知，所以你明白先知讲，在明白是不是明白先知讲，你尊重先知讲，你尊重神的话吗？你渴慕神了，你希望在神的话面找到你生活的答案吗？当你这个心的时候，底下你就开始要思想这句话怎么说，这句话怎么讲。有个同工告诉我说礼拜天我讲诗篇128篇，有些同工这个回应还不就是蛮这牧师你怎么可以讲到这个东西，怎么会提的这个讲到这个人呢？为这个敬畏神的人神就会祝福他他的工作等等的。你怎么中文不太容易看得出来，英文也不这样，所以你要回到文字，回到文字的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这样的话用在今天生活是什么意思。所以当你走过这一段路的时候，有了先知的原则甚至的话，然后透过这个思考的模式，可能从解经来了，可能从传道人来了，可能从你这默想的当中圣灵的感动啊，就产生一个叫教师的功能，让你知道怎么落实在你的生活里面。你先要有圣经来的先知的原则，你再带出所谓的生活的操练，这是教师的工作。 所以读经的时候，第一个你渴慕神吗？你看重神的话吗？牧师我都不懂，读也读不懂，所以没有兴趣。但我千万不要讲，当你说没兴趣，这么麻烦事情。你是没兴趣只是因为不懂，还是对神没兴趣，还是对神不尊重？我的问题，我就说先知讲的话，觉得你看旧约先知每次讲话你都喜欢吗？连王都生气。但你一个既然先知是神来的 speak forth， 他讲的我一定要尊重，要尊重，但我真不懂。不用担心，当你不懂了，圣灵你会帮助，他给你一个恩膏。所以他说你不需要问了，你读那个约翰一和三书不这样说吗？这个恩膏你不需要问了，你自己会懂，你自己会知道。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还蛮清楚，我知道神的话在讲什么。基本上我没有读过神学，我不说用这个夸口，不要问，千万不要说哎，牧师你不没有读神学，我们也都不要去读，这样的话神学会很生气。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每个人要遇见神，你一定可以遇见神，神会用不同的方式让你遇见他，神会用不同的带领让你更深的认识他。所以再说渴慕，渴慕到程度不只是渴慕，我说你渴慕什么？你渴慕遇见什么？看见他吗？你渴慕听见声音吗？不只是用渴慕一个这么笼统的一个讲法，乃是你真正渴慕。你发现教会就在这个当中来成长，教会在这种当中领受到使命。所以我不会常说吗？当我知道要接主牧师的时候，我一定跟神说，我天天这样祷告，一定要告诉我，天天要告诉我，你要不叫我，你要让我知道，把教会带到哪里去。所以今天常有同工啊在一起的跟我说，牧师这些年我们做了好多以前还没有做过的事，不是过去，因为有每个阶段，不是现在比过去厉害。这过去周牧师真的跟周师母在整个教会带了很多的这个建立根基也好，带了很多的资源也好，我想是要进到另一个阶段，是这个时候是要把这些资源、这些根基做一个整合，让它能够显明出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是做了蛮多以前没有做的事情。不过底下你要问了，欧牧师你怎么知道做这件事情？我真不知道。到现在一些同工可以，我从来没有去刻意去参去 copy 哪一个教会做，中国那个教会做得很兴旺，我还是要问神。不，神说做这个我就做了，他说没人做过，神说没有做过没关系啊，我与你同在。做这个时候好难呢，这个太大我做不来，神说没有太大没问题啊，我与你同在。这个困难你看讲了半天没问题，你继续讲下去他们还没听懂，因为他们都反对啊，他们反对不是跟我对上，就没有这个兴趣，没有这个好难啊。神说没有关系啊，你继续讲下去，讲多几次我会让他们听得懂。我讲职场教会讲了最少5年，从开始讲这个，才从去年9月开始我们才有晚堂。我感谢主，像晚堂现在我们还在进展当中，还在很多学习里面，我想让他走过这么半年，下半年的时候我会再重新把晚堂再整合一下，让更加能够整合。但是现在来到晚堂留在那里，他们非常喜欢晚堂。我要说在这里，到底你想做什么？我是讲从我传道人讲一些的牧师，我请问弟兄姊妹，你在工作你想做什么？我想这个说上，底下我一定要问你问题：你想这样做，神有告诉你要这样做吗？你想做不是做坏事，神也不会来为难你。你想做的要做神的心意吗？要寻求神，要知道神，神会对你说话。那这也是个操练，我已经神对我说话都没有发生，那可能你听神话没听得准。我不是说你要说我自己，我也说了，应该说应该神这样说，后来发现都没有事情发生了。后来发现原来我在里面我自己的想法还太多，所以搞不清这是神的思想还是我自己的思想，所以每次就学破碎。 到时候有时候我都忘了，都放弃。我意思说我不会勉强，但是我也不会刻意走我自己的路的时候。神说，哎，上次你求这个 你还要吗？我说当然要。那怎么没有求了？我是跟神说一两个月你都没有回应我，我以为你不喜欢就不求。不过神就调整，我求的是对的，但我求里面还扎着我的思想，不是百分之百的准。所以神说再去操练，到最后我跟神说 OK，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因为有的就是我要的东西。我没有错，服侍你这是对的，但我要这样的服，我要有这样这样这样的恩赐，好叫我能够服侍你。后面那是不对，既然神说我你要来服侍我，既然你知道是我 call 你，你不相信我要你去服做这个事情，我一定会把你需要的能力资源给你吗？你还需要自己去 demand 我要这样的能力，我要这样的资源吗？可能我70%对，后面的30%，因为还有自己说。那坦白说你还在跟我吵了，那我自己说为了服侍好神好一点，我就向神要一下，我也没有要错啊。服侍神，这是我学的功课。人来讲你愿意服侍很好，如果你是我的伙计，是我的部下，而且你用的才干很好，神说 no， 你要做我的事情，而且你要用我给你的才干，不是你自己的才干。哇，这个真的破碎得很的，一说 oh you are nothing， 不是你的心好不好，连你的才干。所以要的话，你真要服侍我100%，我的整个动机，整个的我的评估，到最后都要放下。所以你问我牧师，你听见神声，我觉得蛮容易，我觉得蛮自然，不要用容易这个字，因为里面的杂音少了很多了，因为我自己的杂音少很多。当然我已经学习不要外面杂音，哦牧师啊，那个教会怎么样，那个牧师怎么样做，像有个很流行的怎么样，哦牧师啊，我们要不要学，赶快这样的做，外面那个杂音多得不得了。现在我已经学会怎么 scream 那个杂音，我还是去学，还是去听听，还看看，以至于我决定要不要拿到教会。有些我听听看看我就算，那个杂音拿掉是一件，同时我里面我的老外一个杂音呢，刻意神要对我说话，我要听得清楚，因为我要走在新的当中。走过这么一段路，我相信你要说1986年到现在多少年了，求神恩待我们了。可能你比我聪明，可能比我属灵，可能两年就可以了，不还是说可能还最早需要个两年也不一定。太多人现在属灵没有结界，这是个 growth， 一个生命的成长，不是一些特会一些什么。我不说你不要参加一些，不要误会的意思。你有时候去来又回来以后觉得很空虚，觉得很不，牧师我怎么都没有，怎么恩膏都没有，需要生命来成长。有些的东西不是从外面来，有些是在里面需要倒空，需要破碎。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说若人来跟从我就当舍己。我们现在看，所以 Jack Hafer 就讲过，做一个门徒的 basic 不是我们门徒训练学这个学讲道学这个，他说不是，照主耶稣用那句经文，做门徒就是破碎，就是要放下放下放下。今天我们做门徒刚好一个思想相反，不懂这个要学学学学学医病啊，学赶鬼啊，学学这个，不会辅导学辅导，不会这个，这些没有错，但是还是问里面的东西，你里面倒空了吗？你里面对付的清楚了吗？不然的话还是这样的。多少时候就是我们问人家做释放意志，其实是不是有人说我们也需要被释放意志，因为里面还是一大堆问题啊。我们辅导的做辅导别人的夫妇的，那到时候我们的夫妇关系好到那个程度。我还记得以前 James Dobson， 他以前是做那个好像是做真善美还做什么，在台湾叫做哦，在美国福音派里面，他讲家庭是 number one， 总统他是总统的这个所谓顾问。他有时讲说，以前他认为他是青少年专家，等到他去处理他自己的孩子的问题的时候，他发现他什么都不知道。如果人特别我们服侍神的人还没有 come to 那个 point， 就是我们什么都不行。 我们很难被神来用。其实到现在我还在学，我觉得只比以前好用一点就是，还有很多里面的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是需要对付。 Live a simple life， 过一个简单生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lifestyle。 那为什么这样的话比较容易听见神声音，比较容易看见？那这不代表是只是消极的，积极的渴慕神的 go deeper 啊。那我相信迟早不是迟早，你会更深的认识的。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再次为自己的，把自己再带到主的面前啊！我不是要你说，不，你真的可以跟神的话渴慕你，我要更深的认识你，我要听见你的声音，我要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你的带领，我看见你随时的同在。主啊，若在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卡在那里拦住我，主啊，求你光照去挪去。有些东西我们就向主悔改认罪，不相同。主啊，我定义这是你自要做决定。就像我做个决定要不要以后每样事情都问神，我讲出来我讲基督徒都会笑我，牧师你们搞错了，太过分，要连这个事情都讲。我定义要这样做，我要攻克己身以身服，我一定要这样做。我相信神知道，我不是积功德，也不是说，但是知道神知道我的心意，所以渴慕他，渴慕到程度丢撇弃所有来跟从他。这圣经讲变卖所有的来得着他，我真的可以保证我们的神是那位乐意相信你的神。我们靠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啊，真是上来天，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你何等的爱我们，你用的话用的灵来伴着我们来走这条路，好叫我们天天经历到你的同在是何等的真实。所以主，我们把今天再次交在你的手中，做默想的话，我们在生活当中实行 practice 你的话，我们就知道你的同在是我们每天生活的见证。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